好，我们今天是分享讨论哈，这是我很期待的，因为平常都是我在讲哈。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有一点，我起头，最后我要做一个结论，中间就是我们的分享哈。好，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分享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再一次的去，因为你不能是有一直听别人的，因为它要成为你的，这是生命，生命就是要好像营养，你要吸收进去哈。我吸收不进去，一直听的话，那就排掉，这样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哈。一方面呢，也帮助一些听的人哈，听的人不是只有我们哈，还有国内的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环境、他们的资源是很缺乏的，那这些都要帮助他们，好，好像我们就跟他们连结一样哈，所以可以帮他。但是我希望今天你尽心的，哈，我们都是我们这个班是很亲切的，虽然是因为疫情我们坐开，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很。是靠在一起的哈，我们彼此要去更理解，然后也有时候当我听到你们的分享，我就更知道怎么样备课，还有为你们祷告哈。那我今天我的序论是这样哈，我们要讨论的是路加第九章的最后那一段，有三个人。那么这三个人呢，我昨天送了一个信息，其中有两个人在马太那边给我们一个线索。第一个呢，来跟耶稣说不管你往哪里去我都跟你去的那个哈，他是一个谁？他是一个文士。然后有一个呢，马太给我们讲的是路加，因为路加很集中在这个篇章里面，是耶稣准备要上耶路撒冷去，已经快要进入受死被杀然后复活的那个时候了。好，等一下我就会谈到。那这个当中有三个人，一个没有讲他是谁，这三个人呢都兴致冲冲的来跟耶稣，好像他对人急，耶稣啊，我哈，就好像跟他报备说，我想跟你，我想做你的门徒哈。那我要我们了解一件事情，这个之前那些门徒有很多很糗的事情，比如说赶鬼赶不出去，有没有啊？耶稣说这个世代真的就没有信心啊。第二个呢，当耶稣说我要去受死受难，我要被杀，我要复活的时候，彼得说不可以啊，你怎么可以？因为你是我们心目中的那个要复兴以色列国的，他们的观念就是耶稣就是我们，他们已经认识到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救主了，他们的救主的观念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不是他们的这个永生的生命啊。那他们有这样，还有怎么样，还有在那边说，一个妈妈说，那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在你左边在你右边好，可以吗？就是你可以想象说，耶稣已经心里准备好，好，在我们要讨论这一段之前，他就是经过那个撒玛利亚城嘛，然后他已经准备好说时间近了，其实他的心里就对准着神要父神要给他完成的使命，而且他说他升天的时间到了，他是存着盼望，存向着他的标杆，好，他也知道时间迫近了，好，神的儿女嘛，会有一个时间感。一定会有，不是只有耶稣有，因为他怎么有我们就怎么有，所以呢我们会有一种迫近感，耶稣也有迫切感啊，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了。那经过这些第九章他是集合在一起讲的，如果你看别的福音他是分开，这里一段这里一段哈，都有哈，其他也有哈，那这里是把它集中在一起，所以我们也看过说门徒有很多叫做不配，我称为不配。那么这一章的最后一节最后一个地方，耶稣给了一个定论，跟那个最后一个也不是文士，也不是，也没有讲他是谁，就只有说怎么样，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或进天国啊。一个国度有一个国度的章法，一个国度有一个国度的国民的这种权利跟责任跟义务哈，请我们注意，我要你们先搞清楚一个观念，当耶稣说不配的时候，是不是说你不能进天国？不是，其前面说我刚才讲的哈，他已经变了貌给他们看，彼得说我们留下来吧，为什么要留下来？因为摩西跟以利亚，所以在彼得的心目中，摩西以利亚好伟大，以色列的那个英雄人物在那里，所以那是偶像，对他是偶像哈。虽然那个是事实，他们做的神要他们做的大事，可是他们就没有办法把耶稣放在一个救主的 一个位置，这个救主的目的使命是要让我们就像旧约要献上那个羊一样赎我们的罪的。我上次应该有提到这个赎的观念，这个我们是被神赎回，我们赎一趟把被赎回来的。好，那么这个不配的意思不是不能进天国，请我们注意，耶稣在这里好像给他们泼了冷水三个人，不是说哎呀你们根本就不及格，你们回家吧，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通常会有一个想法，如果你了解这个不是这个意思的话，好，那你就会想说耶稣好不近人情啊。等一下我们就来讨论这个事情，一个说要回去埋葬他的父亲，一个说我跟家里面的人辞别一下，好，那一个人啊，兴致冲冲热情的说耶稣啊你往哪里去我就跟你去。如果我们现在有这种人来教会的话，我们会怎么样？
欢迎
拉都来不及了，还跟他说你回去想清楚，是不是？好，可是耶稣是我们的榜样，耶稣是我们跟的主。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识别什么叫做主要的跟重要的。好，无形中的话这个会有一个出现，我不想要碰在做结论关于这个哈，就是道理跟真理是有分别的，道理跟真理是有分别的，真理是永远不变，放诸四海皆准，而且是只有那创造者设立的一个定律、原则跟定律。道理是什么？真理，我讲真理嘛，我讲真理嘛，它就是一个轨道。你就如果没有从这里出发，没有走这条路，你就到不了那个啊，不到不了那个目的地啊。那道理是什么？道理是接混啊，跟着我们的什么逻辑观念，我们的情感经验，哈。有的人觉得说哎呀爸爸死了都已经，我也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典故哈。犹太人他们不是放在棺木里面埋葬的，不像我们可以等几天先放在冰库现在哈，然后出来瞻仰一下然后再去埋葬看要怎么葬哈。犹太人只要人一死，当然那时候更没有冰库可以那个哈，他们是只是用那个香膏抹一抹包起来，然后放到墓洞里面去。所以当他跟耶稣说，耶稣让我回去埋葬我的爸爸，不可能他爸爸是刚刚死，因为只要刚死，你看耶稣一死就被放到墓洞去了，好，他们不可能放在外面呐，好，所以他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我爸爸还没死，等他死了我就可以跟你，有一个可能，但是他没有明讲，哈，他没有明讲。还有一个可能，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他们要捡骨，骨头捡起来，哈，所以有可能真正的埋葬是那个后面骨头捡起来之后，然后才叫埋葬，尘土归尘土，不然他们是整个放在一个墓洞里面的，哈呀，所以哈，但是不管怎么解释，这个不是重点。这个不是重点，啊，等一下我再解释什么叫主要，什么叫重要，我们要搞清楚，不然的话，我们跟着主走的时候，哈，我们自己会很沉重，哈，也是说，你来学我的样式是轻省的，是容易的，可是偏偏我们的感受，我们的能力就是这么不容易，哈，所以我们要搞清楚，什么叫主要，什么叫重要，哈，那个，正心这些词你听得懂对不对 ？OK， 我觉得他很委屈啊，但是他是那个英文是他的那个信仰的母语哈。好，那基本上这里会牵涉到一个门徒的委身问题，一个门徒的意义问题，一个门徒的他的果子。也是说我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而且你们的果子要长存。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可以结果子。谁得到益处？我们得到益处，而且果子可以分享给人家，这个是神的心意，拣选我们做门徒。好，那等一下我再来解释这个。所以我首先你们要了解，耶稣没有说他们不能进天国。如果他们不能前面那些门徒发生的糗事，耶稣可能说你们都回去吧，都不及格。只是说他们没有配起来，不地道。 啊，好，这是基本上我们要有的观念哈。那啊，等一下，请我们就按着我们的思考来表达哈。我不要什么标准答案哈，我们这个课不要标准答案啊，因为标准答案本身呢很容易就怎么样？你有没有发现考试考完试背好了，都填好了，以后就忘记了，应用不了啊。所以你把你尽情的表达你的想法，还有你过去的经验。你看前面那些门徒也是一样，耶稣容许他们啊，容许他们啊牛头不对马嘴的这样子，有时候回答的怎么样，但是耶稣还是带着他们啊，一直在跟他们讲一些真理的启示，因为他要走了，心里很急切啊，我巴不得你们赶快理解门徒的这个以后，他其实他心里面是焦虑的，我不是讲焦虑，心里是很挂心的，所以他说：“您不要忧愁，我走了，那圣灵会来哈。”好，那么现在我们开始好吗？
他有三种人是吧？那么我非常是做第二种人啊。第二种人呢，他是事实上他是已经被主啊蒙召的了，啊，但他就说啊，他让他去，对吧？他说：“请跟他说的话，有时候跟他说的话也是非常的柔和，请跟我来。”
是。
他不是像前面的两种和第三种人说的稍微有一点儿生硬啊，
他是很期待他来的，对不
对？然后他也说他回去埋葬他父亲，刚才你说了，他就是厌女，是吧？相当于就是说，回去把家里的事情处理，或者为父母，就送终，养老送终，就是把家里的事情，或者把这世上的事情，或者是人生来讲就是工作学习啊，所以这些事情啊，把处理好了，他再来跟你。跟
那也是我们很生活化的事情，对不对？
对，就是到市场的事情，然后就是说，
嗯，
是刚最好的沟通。所以我就有个体会，就是说，因为我以前觉得是很早，我是差不多20年前的，然后就觉得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是，那么当时或者是被蒙召，也感觉到非常想跟从，紧密的跟从啊，但是后来因为学习啊，工作呀，家庭、孩子，啊，各种事业呀，哎，就觉得很分心，觉得把那些事情，哎，我先把这些事情先做完，做好了以后，然后我再来，这个，全部身心来做这件事情，来跟从做。但实际上，啊，就是说没有必要这样，就是说时间太长了，就是对自己也是一个浪费，也是，啊，有很多事情，很多东西被。就 miss 掉，就丢掉了，错过了。
所以，当你有过去那个经验，你会不会觉得现在更珍惜、更抓紧？会不会这样？有没有会让帮助你更抓紧？
对啊，可能开始早一点会更好一点。
是，
因为那时候就是对自己是一个约束吧，至少就是你进步的快一些。就最简单的来讲，就读圣经，那就早一点把圣经读
熟了。是的，是的。
不会现在来那个查经，有好多还没有读，还没有读懂，有很多地方没有读通，对吧？没有通，全部通读，就这种。
了解。了解。
我也想来什么，就是有一个他这个李经理说的，就是说我们通常有的时候。plan 来我们自己的 plan， 但是呢，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 plan， 所以其实应该是反过来，我们要让我们的 plan 被 interrupt， 然后呢，就是因为 God 要先嘛，要 take priority， 所以就这个就是我对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很就是一个感受，跟你说的就是很相像，就是哎，我有今天我要做这个事情，但是你没想到，你比如说要先开始读经，然后才开始念的事情，上边来讲，
是，
所以因为有的时候，哎呀，我今天忙完到最后，哎呀，没时间，要困了，睡觉了。
对，我们会有这种情况，我们都会从这三个看到我们的影子，对不对？因为人性都是一样的哈。那我再请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过去那一段。你认为会有现在的这种啊确定这种，你认为过去那刚刚这一段，你刚才提到说好像哎呀浪费了哈，怎么样？那你认为过去那段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过去那一段就是更多的是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说这种，就跟属灵的是有一定的冲突的。
是的。
当然，作为从世人的角度来讲，是必须要完成的。啊，这是一种责任啊，是一种 啊、一种追求。
嗯，
那么就是说这个，像刚才怎么说的，那么早一点的话，就是早一点会蒙福了。
是。
就回来一般指导你的生活，指导你的生活，可能会更好的，而且。是发现从障碍以前的所谓的那个世上的这些思维，它这个路是越走越窄的，感觉到。就是你开始觉得有很多希望，很多目标理想，是在逐渐的实现的时候，你就觉得你是很成功的。但实际上最后你发现不是那样，它是这个路是越走越窄，最后你就有很多事情，世界上的事情，世上的事情。世俗的事情，你根本就用人的能力就根本就不能处理，是一个死胡同。是一个
了解，你都体验到就已经走到那个灯是尽头一样了啊。
对，他因为他最多是最终他是以人为所修道的，
嗯，
自己的意志所修道。
是，
所以这个时候你是越走越窄，就是那你就是最后就是啊，就是完全你控制不住，你直接控制不了，完全就是在这种。世界中就被淹没了，
是，嗯，是。
所以呢，可就是说，神的这个，他如果以这个来指导生活的话，那应该是越走越宽的，其实。
是的，嗯，不会跌倒，不会。
对，不会迷惘，
不会狭窄。
就是、
呀，那个尊严说不会狭窄，你走生命都不会狭窄，
嗯，
不会半跌这样哈，哈哈，好。在这一段你的分享里面呢，其实呢带着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我们的神好有耐心，
嗯，
对不对？啊，他总是给我们机会，啊，但是为什么耶稣那么肯定的去跟他们讲出这个真理啊？这个真理，因为事实上时间也会有个限度，要抓紧那个机会跟时间，这也是保罗后来讲的哈。第一个，啊，可以体会到神对我们的耐心，那个父亲的那种栽培。啊，他没有勉强，他有可能一直吸引，一直你看你都很早就决定了，对不对？好，呀，那第二个真理是什么？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呢？第二个意义是，当你在面对别人，包括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好朋友，或者是你觉得你应该要跟他们，你会有一个，一定会有一个。过来人嘛，一定很想跟那些后来的人讲我们的体验，啊，就像我们的家长一样，就说，哎呀，我以前怎么样哈，啊，就是他很想把他过去的经验都塞给我们哈，啊。那一方面，神对我们的耐性，我们也会有一种那种耐性来等他们。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很急切的要告诉对方说，不要这样绕。好，这样的话，我是从你听到，比如我听到你的见证后，那我就会有这种体会。好，其实李弟兄的叙述哈，就是我们的传道书，传道书越来越窄。传道书有没有那个所罗门怎么样？哎呀，我有多少享受，我做过什么？我而且他体会很多道理啊，智慧啊，智慧之言呐，啊，他并不是他没有白费哦，他体会了很多人生的哲理哈，啊。我们在讨论那个路加，那但是最后一章，其实传道书就只有一章，十二章最宝贝。如果你前面都不看的话，你就看十二章。问题是，如果你前面不体会他的说法，你可能到不了十二章。他说，趁着你年幼的时候怎么样，纪念造你的主。非常好，非常好。我希望我不要讲太多，我希望你们讲，但是我有时候还是会加一些。好，哪一位继续？
我就感觉这三个人对主也是很信，但是呢，我感觉他的心里面还没有跟主连在一起，
是
因为还在那个事上，我要处理这些事情，我要办好这些经，我才能跟随你。这也是那个时间也不对了。
嗯哼，
一信就什么都丢下来，就跟随主就好了。
嗯哼，
我就感觉是这样。
嗯哼，
这是我的分享。
是，就是好像他那个，因为他还跟主没有那种至宝啦，或者是 我就只有你一个那个关系上面，对不对？这是你的意思嘛？对的，对的，我们会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好，就像刚才李先生讲说，我们有很多世上事情会帮我分心，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专心。好，
对
呀，好的，好，还有没有谁？
那我也分享一下，就是这三个人他代表三个不同的心理，就是也像我们今天世人的很急躁，就是这么多年以后我们都是很怎么说很普遍的心理吧。因为第一个一般基督徒就是说信了以后好像我都荣华富贵了啊，什么都一切都好了，我就坐上一个一帆风顺的船了。这是第一个人主耶稣跟他说的，他我的鸟没有，连那个狐狸都有洞，你看我枕头都不知道放哪里。所以这是一个给我们一个信念，就是说是也是到处漂泊，或者是总而言之跟着主耶稣那一种漂泊啊，那就也不是说啊一定是怎么样去一帆风顺什么的。这是第一个心态。第二个呢就是说啊，像师母刚才说的，就是他去埋葬他的父亲，根本就那个情况应该就不是刚刚死掉，然后他就要骨灰把那个首尾搞定才跟他去世，这也是一个借口，就是说我还没有 ready 了，就是找一个借口。所以今天我们来说，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找一个借口，就是这个 excuse 是来帮自己解释吧，找一个借口帮自己，这个做不来，哪一个做不来，所以也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心态。第三个就是 focus， 就是说那个农夫没有可能一边推着那个犁田的那个东西，然后你的头脑老是往后看，那你怎么往前看了，那个 focus 就不对了。所以也是
会有什么现象，
会
当你在犁田，这里有没有农夫，然后往后面看的会有什么现象，
那你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走左走右走的都不是走在神的道上。所以这也是我自己，这三个问题也是自己，我从十多年前就是一直走过来的心路历程，并不是说我今天能够都不是没有那三个人那个心态，都有，有时候都有那个信心啊，那个经验都是高高低低。不过很感恩的是，就是主耶稣就是像师母说的，很耐心，很爱，很耐心，就好像给我一个画面，就是一个妈妈生了一个 baby newborn baby， 你看看妈妈那个眼神，那个爱，把 baby抱在怀中，那种无限的爱的眼光看着你，抱着你，怀抱着你，就像那个以赛亚说的46章说的啊，应该是46章，就是主耶稣从我们没有到世上，他已经在爱我们，到我们出到了就是他抱着我们，直到我们白发苍苍的时候，他还是抱着我们在怀中。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感受到这种甘甜，我们就觉得都是很感恩的心，然后就 try the best we can focus on 主的道上，就是一天天能够有进步，就是最大的感恩。这我觉得这是我的分享。
好的，
谢谢
谢谢。我请问你一个问题哈，那你现在你刚刚讲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我还在学习，还在面对这些问题，对不对哈？不管是我们的焦点呐、刚才我们说那个手扶着犁向后看哈、这个对着农夫来讲是绝对不容许的。第一个，他犁的那个不会直，因为他是要种东西的啊。徐妈妈应该比较知道哈、然后呢，才会让徐牧师来讲啊。然后呢，你犁田的时候，它的深浅要一致，对不对？就是你不能有的起，有的低的浅，有的
对，它有的会起，你看哈，
是就很专心，不是？好像我就说，
小时候我经常看到犁，但是我就不敢碰
那个。你不敢，你试过吗？试过吗？
那个时候很强壮的人才能够。
是，不要以为农夫很容易做哈、等一下我讲到三个角色，是的。好，我问你一个问题，那么过去到现在一定你有一个成熟度了，对不对？就好像爸爸妈妈把我们养到这个地步，那你现在
你认为你比以前更能够对焦的，或更能，就你比以前进步在哪里？哪一点？就讲一个一点。
我进步在以前，我就有时候在想到底有没有神，有没有主耶稣，所以很多时候我都忽略，就是说好像没有，所以很多事情都没那么 focus。 我的进步就是现在我每分每秒钟我都100%相信有神，有神在里面，
他是真实的，
真实的
OK，
真实的，这是我的信心的最大的改变。
好，这个就是刚才嘉明说的关系。好，那个关系好像有的若即，好像等一下套在一起，然后没有，就是不太真实。那现在你确定了，对不对？不管我怎么样，不管我现在又犯了以前的问，又重复以前问，他就在这里，对不对？然后你也信任他对你的爱，
100%。
OK，Amen，Amen， 非常好，非常好。好的，下一位。
我要分享一下第一个人哈，按那个马太福音的马太福音里面讲的第一个人，他是一个文士，在那个时候文士是无论是道德上哈，还是他的学识上，还是经济上，他在那个当时的社会都是地位很高的，所以那耶稣也知道他的内心和他的背景啊，耶稣就告诉他，府里有栋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就说你要跟随主的话，实质上是要付出代价的。而那个人呢，那个文士，因为他拥有的太多了，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拥有的太多了，那要跟随主耶稣，他放弃的代价就比一般人好，比一般的门徒，跟随耶稣的门徒放弃的代价就很大。我这个我就分享一下我自己跟随主的这个经历，也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最想的跟随就是脚踏两只船，就是世界上我也要去努力哈，无论是家庭孩子还是还是其他的东西。那主要是对我来讲，最开始的时候最好是锦上添花，让我的生活在更美好，就是在这种实际上是三心二意的跟随哈，跟随耶稣啊，可能也有10年没有，好几年都是这种状态。那实际上真的是像耶稣这里说的一样，这种人也不配进神的国。就是我想起那个少年官啊，对他说，你要变卖一切的给穷人来跟随我，意思就是说你要放弃一切，我才是你的神。好，如果是像我以前的经历哈，就是说实际上我要两个神，在圣经上在说，如果你要又有马门又有主的话，你实际上拜的还是马门，你没有一心一意的跟随主。所以当然最后感谢主，最后神也救了我啊，让我他是我的 priority。 那我想讲的一点就是，在我脚踏两只船的时候，实际上啥都没得到，我想的是两个都得到，实际上啥都没得到。我就觉得就像神说的，你要主耶稣教训他门徒说的那样，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一切都要嫁给你们了。当你专心跟随主的时候，实际上你真的是有一切，你不需要为物质的东西去操心，也不需要为那些关系，人际关系啊什么关系而操心。当你跟随主的时候，真是一切都好了，一切了，你的世界就变得大起来。以前实际上是小到只有世界上这一坨这一块啊，当你只有神的时候，你世界大到其他都有了，你不需要操心那些。
所以你现在就是很平安，很享受啊哈呀，就好像上次我记得我讲过，就是爸爸死了，然后本来财产给那个仆人，我讲过对不对？我讲过哈，然后那个儿子回来好聪明哦，他说你只能拿一样，他说那我就要你，因为他拥有他爸爸的财产嘛，所以你现在得到那个最重要的提纲挈领啊，后面都有了，好的，好，我就不讲太多了哈，你们先讲，然后我们再把握，好，接下来，
我又讲一个点哈，就说。就说就是我从小就信主，但是就说
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信主的时候，就是虽然就可能说在生六岁之前就是有，就可能就是父母不许你这样子，然后到后面就是慢慢的自己有一些经历。
你所谓的几岁信主是你的家庭是这种文化背景，
对对对、
okay.
就是就自己可能心中就是有怀疑、但是也相信、就是就半信半疑的，
这是你们家的模式就对，
对
教会啊 ，OK，
对，就是要去，然后就到后来就慢慢的自己有，就是一直在恍惚当中，然后就信，就是来了美国以后，我就想说，可能从我结婚以后嘛，我就想说，哎，信主应该就是没有痛苦，就是好像说你有这个神，我就没有痛苦，就是一切都是没
需要了，然后碰到痛苦了，说神、啊，
你就是怎么会有痛苦这件事情呢？
你,
你就觉得说信主就是没有痛苦，就是没有烦恼，什么事情应该都是没有的。但是其实是有的，但是就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困扰我的，就是很困扰我，就一直在恍惚当中，然后就现在就会比较好一点，就说这些事情不会因为你信主了它消失不见了，但是。你会知道说即使这些事情在你也不会觉得说很难过啦、就是是很难
过, 不
过
不去，
对，就是
过
过你也不会因为说去想说十年以后你有没饭吃，有没地方住，你就是今天有吗，有就可以了
OK，
就这其实这些困难或者难过伤心其实它还在，但是你会知道说神他知道，就有一个人会知道哦，没关系，他是知道的，他是了解的，然后就是好像你有一个地方可以诉苦，你不需要，可能不是他不是能，但是就是神他知道，就是你不会很反复说哎，很怀疑说哎，明明好像因为我以前就觉得说信主就是没有痛苦，怎么信主的人还会有痛苦呢？就这就是我从小到大就一直很恍惚，就是很觉得很怀疑的一个地方，怎么会有？明明有神，但我为什么还会觉得痛苦？
那我请问你一个问题哈，你现在讲的小时候是家庭的一个传统，
对，就一出生家里就是，
就是你习惯就是这样子，
对，就是你已经上帝就是要去教会，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这样子去教会，只能做基督徒，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这样讲，因为家里就这样，
对对对，我懂我懂哈，就像我们现在很多那个台湾那些拜拜的，他其实根本没有新拜，
对，就是父母
就是家庭的
传统，
对对
对，
也好。那我再问你一个问，你刚才讲说，那我想说，怎么信主还会这样？那个信主是跟以前那个信一样，说你已经有不一样的一种对神的一个体会跟决定了。因为基本上信主是，我常常说嘛，神没有孙子孙女，神只有儿子女儿。等于说你一定是从他生的，你不是因为我父母亲基督徒的我就变成基督徒，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在那个当中有没有进入到说，你说信怎么还会这样，那以前那种信我了解，那到这个时候你已经有一种对神的一个委身了吗？好像你已经我就是信主的人了吗？有吗？
就是现在是有这样，就是在那种反复当中的时候，就是好像又很近，就是、就是不仅忽远忽近的那种感觉，好像你知道说，因为你从家里人身边的人，你是看到说是有这个神存在的，但是好像在你自己的身上你没有体会
，OK，
就是比较早期的时候你是没有体会的。
那等于说你从这个痛苦这些难处当中，你才真的
看到，可以说看到
体看到，或者是跟神有这个刚才讲那个关系，那个就讲关系，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这样讲。
好，所以等于这整个的你的难处呢，就推着你，把你推进去，而且你说，哎呀，我非你莫属了，我只有这条路。
我有一种感受，就是校长刚才说的那种，就是说，就是可能那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就是很浪费那个时间，但其实现在你回去想，其实不是浪费。如果没有这个时间的话，好像你就不会有现在，就是好像缺一不可。
非常认同，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那些东西，你觉得很痛苦、很难受的那些东西，好像就是说，我曾经就想说，我就不要经历这些东西，我也跟神求过，我就不想。但是你现在回想过去说。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些东西，就不会有你现在的这种情况。
那你现在的已经这种笃定，你有一个有投靠了这样的这种情况下面，
那你认为你往后的日子，你要抓住的是什么？
我就觉得只有神可以抓得住。
OK， 感谢主。是的，是的，好，好，下一位。
哦，我也是想分享第一个人说的。嗯，就是他说狐狸有洞，然后飞鸟有窝。在我理解，这个洞和这个窝可以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休息，然后是一个自己的一个空间，然后。但是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联想到的是说，跟随主他是一个没有休息，然后没有说分开的一个空间，而是他是在你的生活的各个方面，然后在你的人生的各个就是每一个时间点，你都是要去跟从他的。那可能对我来说就是可能要做一个好人，或者是。做一件好事可能是它是需要努力的，然后可能会我会觉得说我在我的工作上，然后我就要努力去做好，但是我工作完了之后我就可以放松一下或者是怎么样，但是
等一下，对不起，我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好人或做好事，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在会努力去想要做好嘛。
好好，你想做好。 OK，
对对对。
okay,
然后但是这个是需要努力的。
OK，
所以可能会在有些时候就会想要去放松，但是我觉得跟随主就是他不会有这个分隔，就是所谓工作中和不在工作的时候，而是它是一个整体的。
是，有人说基督徒不是礼拜天才是基督徒哈，是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是基督徒，是全时间的哈，是全时间。对的对的对的，不管我们从起来到去睡觉，所有我们的思想有没有一三九篇，我们想什么他都知道，还没有说话他也知道，我们的心里面的不平安他也知道哈。那我们其实上就是什么叫门徒，就是我们整个一天下来，每一天到日出去睡觉啊。那事实上我们睡觉之后有没有那个诗篇139篇，那怎么讲，我睡醒了都这么捏在这里啊，我们是逃避不了的。好， OK， 非常好。那你觉得你现在这个是你的一个目标，就等于说我一天，你有意识到我一天都是神的门徒，都是神的孩子啊，不是只有工作，就好像我把分隔开来哈，哪一段时间是我的，哪一段时间是基督徒的哈。那你认为对你有什么难处呢？有没有难处？
我觉得我还会有一些空间，可能是不太愿意跟主敞开的，就是可能还是会有惧怕，会有不安全感。
嗯，还是在体会，在成长当中啊，就像上次我们提到说那个被领养进来的这个孩子呢，还有很多需要去调整我们的这个安全感啊，敞开这个哈呀，我想你的思绪跟那个李弟兄哈校长的思绪很像哈呀。
好，那就这样吗？还有没有补充？
我觉得比之前好一点。
当然。
之前会更，就是说对自己，就是其实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觉得应该要达到一个什么样子，但是好像其实神是更接纳我自己的，所以会想要更多向他敞开的。
Amen。 我们人都有一种特性哈，不喜欢被勉强，我们不是动物，我们是人。所以基本上我们心里很想做好，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克服所谓的顺服啊，这个是很难的。从我自己做主哈，等一下我讲这个主要就是我自己做主，还有我要的是什么，这个要放下来，要转换成我的主要的是什么，这是一个成长跟成熟的时间哈。其实有时候我在讲这些课的时候，我就回想到我是你们的年纪的时候哈，有时候想一想，其实我比你们还早哈，就是我是那种很随性的，然后我就很，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我不是说我在夸你们，或者说我在损我自己，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回顾我的过去的哈，那感谢神仍然留我的生命，我到今天哈，没有白活，没有白活，过去也没有白活，现在也没有白活，以后更不会白活哈。好。那再来，
我想分享那个第六十节，耶稣 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在我这些年传福音当中呢，我就受尽很多的碰很多钉，然后很多委屈，然后可是呢，我就觉得越认识我们的神，我就觉得越甘甜。神的爱推着我前进，然后我常常跟自己说，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看我是不像别人看我，所以我觉得我就读神的话，我就觉得那种美，那种爱很激励我，然后神他有很多方式在吸引我，虽然有时候好像去年我碰了好多好多钉，可是我今年呢又一个新的开始，然后一个很开心很喜乐充满爱的开始。我是觉得我在主里呢，在教会服侍呢，还有在餐馆呢的施工，我是觉得神是用着无限的爱在栽培我，在装备我，然后叫我觉得我的人生走到现在，我是觉得好美好享受。然后呀，所以这句话呢，这六十节呢，其实以前我有一句话也是说主会说好像是约翰的彼得问他这个人要怎么样，然后我怎么样将来怎么样，然后主就说你来跟从我。然后从那时候起已经可能有十年吧，没有十年有八年，然后这句话也是一直在鼓励着我，就是说你来跟从我吧。所以我觉得跟从主是不会让我失望，不会让我后悔。然后从我一信主，我就坚定的相信他。所以呢其实我去年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家人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就是我大弟的孩子的奶妈然后呢他告诉我我的大弟的两个孩子在他家成长的，都已经信主，而且那个小孩子小的那个已经可能八岁九岁，他每天晚上都为家里的每一个人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祷告，然后而且那个青年的那个他已经在教会服侍，然后在青年团里头服侍。我就觉得神真的是让我听见看见回应我。
等于说身为主的门徒，你有一个很专心的一个使命，对不对？
好，你要做什么，就像刚耶稣对那个人说你来跟从我，然后怎么样去传，好，去传天国的福音一样。那刚才有一个点哈，就是提到说你体会到神真的很爱你。那我曾经在我们的蓝图上面提醒说，那个爱是双方的，只要谈到爱一定是彼此的，爱不是只有一个人，好，就不就单方面的。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体会到神很爱你的时候，那么你无形中对神有什么样的那个爱的回应有没有有没有在成长在成熟？
Yeah, 我就觉得我因为神看我不像别人看我，我可以跟神说我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会让我很放松，所以我就去做我喜欢做的东西然后去
对，这个是你体会到神对你的耐心，你的爱，给你的恩赐。那么你自己本身对神的爱有没有在成长，这是我的意思。
yeah, 我就觉得我就不会再在乎别人的看法。
好，你在乎神的你只在乎神的
对
是不是 OK OK
我也不会去要求别人像我以前这样子因为我也是一个完美主义，然后我去年也因为愿意敞开，然后我也学到我自己是一个不能够接受我自己错误的人所以我活得很苦，然后我现在我觉得我愿意去敞开，然后愿意去爱，然后我觉得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月的领圣餐的时候，我预备我的心的时候，我就会跟主说，这个人我好像还是蛮生气他的，可是我以前不会像以前那样子会恨他，可是我就会跟主说，主啊你交给你吧我就我
我就
等于说你的爱体，你对神的爱体啊，体现在说，我就听他的话，可以这样讲吗？那我饶恕，那对，那 OK， 非常好，好。
神把我们领养成他的儿女，让我们有权益做他的儿女。好，我们曾经离开，曾经跟他分隔，可是神就是用尽方法，包括用儿子的生命，把我们带回到他的家中来。好，那啊，当我们到这个主人的家也好，或者是父亲的家也好，我们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从现在开始要有很重要的一个，我不讲，不能只有讲观念哈，一种对准我们的这个，因为最主要这三个人，耶稣讲的话是讲真理啊，就是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是没有办法，你很想做门徒，你很想进天国，可是耶稣就告诉我们说，如果这样的话，你路就会偏出去，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心。上面有提到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他们经过那个到去耶路撒冷的时候，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跟耶稣，跟犹太人，特别是耶路撒冷那一个，他们的算他们的首都哈，是不相往来的，没有友好关系。所以他们要从撒玛利亚入境，然后到接近，然后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们不接待他，你不要从我这边。啊，我们跟他们没有关系，所以学生就怎么样，门徒就想到那个旧约的以利亚。当他们不接受这个先知的时候，以利亚喊一句话，人就全部被烧掉。耶稣说：“你们的心怎么样？你们都不知道。”那么，当他面对这三个人来的时候，所讲的话都讲得非常的有情有理哈，而且呢，都是一个目的，我要当你的门徒。好，那到底他们的动机怎么样？其实我们不知道。好，神都知道，139篇。好，那基本上呢，刚才Karen 讲了一个例子，彼得再一次恢复他跟主耶稣的关系的时候，耶稣来找他，来载他，然后还给他再一次给他使命的时候，你爱我嘛？哈啊，喂养我的羊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约翰，他说：“那个人以后会怎么样？”也是说和跟你何干啊？一方面，神认识我们，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个别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请我们在走这条门徒的路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比较。我们要学的是只有耶稣，不是人。人的话是我们陪伴彼此，陪伴彼此激励。但是我们要对准的是主，这个是。耶稣一直在提醒这三位的，首先他们要委身的就只有一个主，他们需要有认一个主，好，以至于呢，当你认他为主的时候，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是怎么样，是 自我做主，对不对？我的想法，我的做法，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岔开的原因啊，我的感受，我。那么现在呢，当我们委身的时候呢，这个主要，以前认为我才是最主要的，现在已经有主了，但并不代表神说因为你不做主你就不重要。好，我再继续这个故事讲后半段哈。有一个师母他们家已经有三个女孩子长大了，领养一个 baby孤儿，把他去宣教，把一个 baby 带回家啊，他很有爱心哈。结果呢，老大的这个女儿都很大了哈，他是一个 baby 哈。那个老大呢，就像小妈妈一样，就照顾这个小弟弟哈 ，baby 哈。老二呢，就像他的同伴，很喜欢跟他玩。可是老三呢，非常不服气，老三比较小，他感觉好像妈妈的注意力都分到那个小的去了，所以他呢就对他就不理不睬，而且呢根本就不关心他，可能还会给他眼色了哈。那这个被领养回来这个小孤儿呢，他稍微长到会讲话的时候，懂事的时候，跟他妈妈说：“妈妈，我不要这个三姐，你把她送掉。”啊，在这个家，这个孤儿被领养进来，他有了这个儿子的地位，
它重不重要？重要。如果不重要，它不会被领养回来。但是我们有一个，我是主要的，这个是我们的问题。我的想法，我的做法，我有很多合理的东西，哈。现在主耶稣说，你已经归属一个主了。你的思想，你的做法最好是，不然的话我们刚才都见证了，只有越走越窄，哈，不然就会碰到很多碰得头破血流，哈，这是我的对我过去的一个描述，哈。尾声只有一个，而且他是主。我们既然说你是真的神，那我们就以神让神当神。神不是一个圣诞老公公，哈。神也不是一个阿拉丁神灯，要来就来，要有就有，哈。神可以成为我们的一切，他说所有你需要的都有，但是问题是你不再是做主的人。浪子的哥哥跟浪子两个人对爸爸都很重要，可是不能因为重要我就变成那个主要的，不再有主要，你不再是做主了，哈。这是第一个尾声，哈。还有我要讲另外一个是，你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少，你的门徒的意义就有多少。其实耶稣说，你如果你要爱我，就要胜过谁谁谁谁。意思是什么？你当你把我放在那个至宝的位置的时候，把我放在这个首要的时候，你的生命的意义很自然你就会享受。刚开始我们不认为，哈，我再跟你讲一个观念，哈，这个观念是属于那种哲学也好心理学的观念。当你说我人生有很多重要的事情，一二三四五都很重要的时候，无形中你是没有最重要的事情。我再讲一次，你说这个重要，这个也要做，这个重要，这个重要，我心里都很在意。如果你没有一个最重要的、最宝贝的，那么你会 lost， 你会迷失了，等于说你所走的路对你来讲都不重要，那就是所罗门的一个结论，好，等于说你付的代价越重，你会发现你这个门徒的生命的意义就怎么样，就越有价值。我这样讲不晓得你们能不能，就像耶稣说一个比喻说，有人把所有的都卖掉来换那一颗珠子，表示说第一个我是宝，我认识这个宝，第二个呢我愿意付上那个代价，哈。第三个，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店，哈，叫做陈年老店啊，陈年有没有，就是过去呢他们在做酱油要酿好久，有没有，那个徐妈妈最知道了，哈，有一些古法做的，哈，徐妈妈有很多秘诀，哈，古老的方法，哈，那个才地道，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怎么样，要求快，所以我们用机械，我们用人的科技，可是你会发现味道就是不一样，好，甚至有人会仿造，所有的都可以仿造，门徒也可以仿造，你知道吗？我就不多讲，时间不够了，哈。门徒可以仿造的，但是这个地不地道，不地道，果子是生命啊，不是你的能力的效果，果子不是效果，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结果。所以耶稣说，你要成为我的门徒，那我要你成为地地道道的门徒，这样的话你才能得着最好的。所以耶稣的意思，对这三个人的意思，不是在阻止他们，他只是告诉说这是应该走的道路，就只有一条。很多人你跟他谈文章说，你们基督教最那个啦，人每次都说只有你们才是，别人都不是真的，哈。那你要了解，我们要讲的是不是道理，是真理，好。所以今天我们分享这些，我们会体会到说神的爱真的是永远长存，哈，日久人心，他的爱用不完，一直在爱我们，一直在培养我们，但是他也有期待，
他期待我们从一个地地道道的门徒。所以我大概就这样做一个结论哈，我有，所以不配不是说你不能进天国，那些门徒当初也都不配啊，但是呢我们要开始要配起来，也就是到一个地步呢，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的神，然后怎么样还能够爱人如己，这个是神给的这个真理啊。